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我是玛丽姐妹，将许多牧师传道人的讲道录音按专题为你编辑。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冯伟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能帮助你更好地密切与神的关系，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神，在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同心的赞美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六到第十四节。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在你的话语面前竖立来攻读来聆听，愿主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讲话，借着今天宝贵的经文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主您是信实的主，主我们是罪恶的人，主我们感谢主您的恩典怜悯和慈爱，也让我们此时此刻把一切属世的缠累都抛下，让我们能够一心一意的来亲近主，来敬拜主。愿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和在网络上面同心敬拜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朋友，我们都得到属灵的益处，我们都更亲近神，都更认识主，让我们听的讲的同盟一个灵的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已经进入到约书亚记的第九章第十章，今天我们要看两章的经文，进入应许之地。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段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呢，在第十章，我们 highlight 高光了最后这个第十四节这一句。这一句的评论很特别，说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有学这个科学的背景啊，学工程的背景啊。其实我们没有学过这些的内容，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太阳在天空当中停住了，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地球停止了自转，是不是啊？那公转没有停止，但是自转是停止了，那么这个太阳才能够停在天空当中，一日不落下来。那地球如果要是停止了自转，又意味着什么？这个惯性是极其的巨大，极其的巨大。那么我们地面上一切东西，地球停止转动了，我们人就怎么样啊？我们就坐宇宙飞船了，我们就到太空当中去了啊！地面上一切东西啊，连这个大洋大海都像一盆水一样都泼出去的，那是多么巨大的惯性，甚至整个地球它可能会解体啊，甚至很可能会解体。那么这样的一个神迹是极其令人震惊啊！因为我以前是学地球物理，所以啊不需要学这个东西，我们大家也晓得啊，不可思议。所以我曾经听有一位传道人他就讲过这是一位主内的长辈啊，他现在已经是90多岁的高龄啊。那我十年以前有一次听他讲道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圣经里面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太阳居然停在天空当中一日之久不落下去，他说我实在是想不通，只有见到主耶稣的那一天，我要好好问一问主耶稣，这个神迹到底是怎么行的，实在是 amazing， 对不对啊？ Nothing short of amazing。 尤其是我们稍微明白了解一些这个科学这个背景，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思想的这样一个空前绝后的神迹，到底它是在什么样的 这个情况之下、背景之下发生的呢？那首先我们当然要马上解释一下，解释什么呢？我们的题目叫做空前绝后的神迹啊。那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主耶稣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我们慈爱的天父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间，来拯救世人，为我们这些肮脏污秽的罪人死而复活，让我们能够得拯救，这无疑是古往今来最大的神迹，最大的慈爱，最大的恩典。那这里呢，当然我们是为着简略，因为在原文我们可以看一下，原文当中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以前这是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啊，我们要注意，神听人的祷告行出来神迹，确实是没有这样大的，这是圣经明讲的啊。过去没有，后来也再没有这样大的神迹，所以我们取名叫空前绝后的神迹，也可以说得过去，因为神听人的祷告确实没有这样的惊人。好，那我们就要从第九章来开始看了啊。刚才我们的国强弟兄在领会的时候已经给我们预先的做了一点的介绍啊。我们如果弟兄姊妹有圣经也可以打开圣经啊。那我跟大家说，我们来教会我们也要翻自己的圣经，不要单单的依赖这个 PowerPoint 啊。那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是我们有这个台上，我说这边摆圣经那边摆电脑有点摆不下啊，但我想我也要自己要把圣经带到台上来，不能够单单只是靠着这个computer 啊。那么我们呢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就翻开圣经看一看，今天我们要看两章的内容。那这个约书亚记的这个第九章实际上是今天我们主要要讲的内容。约书亚记第九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知道什么事呢？我们知道第八章上次我们有看过，他们攻打爱城，第一次因为亚干的原因他们攻打爱城失利了，第二次感谢神，他们除恶务尽，把他们中间的恶除掉，也把爱城照着神的心意把它彻底的灭绝，而且爱城当中的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成为他们的战利品、金银、牲畜等等，这是神的怜悯，和攻打耶利哥不一样，这是我们看到的。那么爱城呢还是一座比较大的城啊。那么这个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听见这事，他们就比较害怕了啊。这六个族啊，大家注意，这个呢还不是六个国啊，等到第十章呢有五个国他们结盟，这里是六个族来结盟啊。赫人、亚摩利、迦南、比利洗、西魏和耶布斯人啊，他们有很多的王，他们要一同来抵挡神的子民啊，要和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么在西魏人当中有一族叫做西魏人，西魏人当中呢他们居住在基遍基遍这个城市，这个居民听见了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情，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没有break the ties with their own people， 他们就没有和另外这六族包括他自己本族的西魏人去结盟。他们说这些以色列人太可怕了，那怎么样呢？我们要想办法和他们立一个合约，让他们不要来攻打我们。可是看到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在爱城所行的事，他们就自己自作聪明就设了一个诡计。这一段也是在第九章第九章第四节，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你看多少个旧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 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的军事大本营在吉甲这个地方，以列这个不远，刚过约旦河的地方，那么扎营在这个地方啊，他们已经在基辛山和以巴路山已经与神重新的来立约，宣告神的祝福和咒诅，正在这个地方休整准备要出营的时候，哎，突然远方来了这么几个使者，那这个使者呢，破衣烂衫的啊，身上这个衣衫褴褛的不得了啊，而且他们带的这个饼啊，都已经干了，都长了霉了。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些人就来跟以色列人说了啊，说我们是大老远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啊，因为我们知道叫做远交近攻，是不是啊？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合纵连横啊，也是这样子啊。如果要是近处的，那么在迦南地本地的就要被以色列人给除灭尽尽，所以他说我们是从大老远的地方来的，不是本地的人。以色列人对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啊，所以如果要是你们是在我们中间的话，按照神的吩咐，我们就不能够和你们立约。那他们就对约书亚说，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就开始说了，从极远之地而来，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十本王西宏啊和巴山王噩所行的一些事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然后看啊，我们这个饼也长了霉了，然后我们这个盛酒的皮带现在也都已经破裂了，我们身上的衣服鞋也都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这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刚才我们弟兄已经提到这个地方，于是约书亚让他们与他们讲和，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这是畸变人的诡计，装成是从大遥远来的，来骗一个合约。在圣经当中，骗来合约、骗来祝福的事情，这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我们记得还有谁曾经做过这个事情啊？哎，雅各是不是 啊？名字叫抓啊，什么都抓啊，也去骗来神的这个祝福啊，把哥哥以扫的祝福自己骗来了，得来了他就真的得到了。啊，当然后来爸爸也还是为以扫另外的祝福，但是主要的这个福气就真的被他得来了啊。那这个地方畸变人也是这样子，用这样一个诡计骗来了这样一个盟约，骗来了祝福，因为他们这个约是在神的面前所立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先要来看看畸变人的这个诡计。那么看到这个轨迹后，我们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对哪里错。我们仔细想一想，第一个，他们的同族西魏人和另外几个民族结盟，铁了心要打以色列人，要抵挡以色列人。那么畸变人跟他自己的同族分离，这个行动可以说我们看好像是他们很胆怯，是不是 啊？很畏惧，但可以说很勇敢，做出这个决定来去和以色列人讲和。请大家想想，以后他们在这个迦南地还怎么住得下去？你跟以色列人去讲和，这六个族都把你当敌人。所以从好的一个方面讲，他们这个叫做弃暗投明，是不是啊？顾全这个大义也不容易的。哎，所以我们一方面看到畸变人他们使这个诡计，但是一方面我们也想到看到他们真的是对以色列人，主要是对他们这个军事的力量还有引领他们的这位神有敬畏。 那他们问题在哪里呢？他们自己自作聪明。其实我们一进入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就讲，我们也反复的在讲，我们就不断的提到这个妓女拉合的例子。为什么这么说？如果要是他们进来就打啊，一个活口都没有留的，那么到这个地方，即便可以说他们要么就去打，要么就去使诡计。但是我们今天晓得，有人真真正正的是因为敬畏跟随耶和华以色列人神，他得救了，而且是一个妓女。可是这些人呢，来跟以色列人讲和，他们用诡计。不错，这里有讲到以色列人确实问他们了，说你们如果要是真是在这个地方的，真是住在这个本地的，住在我们中间的，我们怎么跟你构成合约呢？可是大家要记得，在新约当中那个迦南妇人的信心，大家要晓得吧。当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跟他说啊？说不好把食物丢给狗吃。迦南妇人怎么说啊？狗都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呀。主耶稣说好大的信心，是不是啊？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一开始主耶稣这个讲法，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一读这个背景，我记得我这个刚信主不久，在团契当中就查这个马可福音。那我们这个牧好几个牧道友啊，那时候我们都是国内来的这个留学生啊，自己很心高气傲的，一看这个说你们这个耶稣怎么骂人呢？是不是？骂是狗啊！当然我们这有些背景啊，所以我们开玩笑。如果你要是这个在美国，那不得了了。啊，那美国这个说是狗狗，那是可爱的不得了，对不对啊？就当然我们中国人现在慢慢这个概念也有变化啊，因为都养狗了，狗实在是太可爱了，对不对啊？大家都很喜欢啊，我们还有人摇头，不喜欢狗狗啊，你摇头，但是我们这边有很多喜欢狗狗的，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家里面，我们中国人现在也是哈，小区里啊，这个高楼大厦也都养了狗了啊，住在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啊，以前也养不起，现在。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啊，然后到小区啊，这个门口去花园里面遛狗，就看到街坊邻居，你说中国人养狗呢，都给排辈分的啊，都是上户口本的啊，就是狗儿子、狗闺女，是不是啊？最可笑的见到邻居跟狗说叫阿姨，这邻居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反应过来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是骂我还是啊？这是我们国内这个开玩笑的话啊，所以现在这个变化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当主耶稣那样讲的时候，迦南妇人有那样一份的信心啊。他说连狗都吃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就得蒙神的悦纳。我坚定的相信，现在弟兄姊妹，因为圣经是让您讲的，而且也不是一个两个的外邦人，因着追寻，真诚的追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得蒙了神的悦纳，所以这些畸变人，他们实际上不需要去自作聪明，他们真诚的来到以色列人和约书亚的面前，说我们愿意来敬拜你的神，愿意来成为神的子民，神一定悦纳。摩押女子路德，对不对？亚门人摩押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但摩押女子路德，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跟婆婆拿阿米这样说啊，多感人的一句话，非常的感恩，以至于在好多婚礼上用这一句话，实际上本来是他跟婆婆说的，我是你的家女，我是你的女儿，我跟着你一起回去，神怎么不愿啊？而且进入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天的弟兄姊妹，这畸变人一方面他们晓得大义，知道弃暗投明，但是很可惜啊，迦南人罪恶满盈，我们常说对不对啊？神忍耐他们400多年，罪恶满盈，哎呀，就是这个完全的出污泥而不染很难。我们有时候长时间的在一个罪恶的环境当中，在一种世俗的环境当中，世人都做的事情，世人都做的抉择，世人都讲的话，世人都采取的行动，有时候我们也跟着去做， 还自以为聪明，非常的令人遗憾。结果呢，自食苦果，一直要去做苦工，这是后面的话。所以我们来客观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们来分析批辩人，有好的一面，但是也有让人非常非常遗憾的一面。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学习，作为基督徒啊，要从以色列人身上来学习怎么样来识破诡计，特别是今天在这世上那恶者的诡计。我们知道撒旦是撒谎者，他也是控告者，撒旦的口里面常常的出许许多多的谎言，有的时候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有的时候是让人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的话，让人就动摇了，让人就不够坚定了。圣经当中撒旦第一次讲话，大家记得他说的是什么？圣经当中撒旦讲的第一句话有人记得吗？哎，我们弟兄姊妹圣经很熟，圣经当中撒旦讲第一句话，神岂是真说，是不是？这个话语特别特别的狡猾，这是个诡计。如果要是当时他跟这个亚当夏娃跟夏娃讲说神没有这么说，那警觉性一下就高了，对不对啊？不对不对，神就是这样说的啊！你这个蛇，你这个是撒旦，是撒谎者。他是怎么样的？把一个怀疑放到人的心中。神真的这样说吗？对神产生怀疑，对神产生动摇。那以色列人本来领受了神的吩咐，领受了神的命令，应该是非常的坚定的。但是即便人来用诡计让他们动摇了，一开始他们警醒还是有的，是不是？如果你是住在我们中间的，我们不可以这样子。但是马上这些畸变人没有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自己的真实的对神的一个敬畏和追求，不是，他们还什么样，里面还是人自己的这个自我，他为的还是什么呀？还是我自己能够保住我的这些诚实，我的这些命，而没有真正看到耶和华神的这个伟大，没有真正的完全的降服，用自己的方法去来欺骗。可是这些以色列人警醒只是一时，就是常常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没有警醒，但是我们的警醒不够警钟长鸣。警醒一下，我已经警醒过了，大家注意哈，一旦我说我已经警醒过了，你就不警醒了，一旦你说我已经警醒过了，可能就会陷到一个陷阱里面去，可能就会被恶者欺骗误导，中了他的诡计。所以警醒一定要警钟长鸣。他们警醒不够啊，有没有问？有问，但是呢只看表象啊， superficial 的这些东西啊，衣服也是旧的，鞋子也是旧的，什么都是旧的啊，食物也是发霉的，然后这个皮囊装酒的皮囊也都已经破了，这显然走了很久很久的路，对不对啊？啊，这个里面的装的这个葡萄汁发酵，一发酵它就会有气体嘛，所以这个皮囊就容易撑破啊，所以这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啊。饼呢，这个不但干，而且已经都长霉了。所以以色列人一看到这些的表象，他们就轻易的相信。很多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单单只是看表面的东西。前几个礼拜给大家讲到的时候已经给大家看过啊，我们有时候看一些的这个新闻报道，一些的图像，一些的图片等等，只看到表面，只看到这个 partial 的这个 truth， 以为却是 whole truth， 结果我们就被误导。有时候这个表面现象是会蒙蔽我们的。我呢，弟兄姊妹也都知道，我这个就是遗传的问题，我头发不多啊，我头发不多。那么呢，这我早就知道，因为我父亲就是这样子，所以到了这个30多岁的时候呢，就很注意啊，自己这个梳头的时候啊，有时候睡觉起来看着这个枕头上面就很多的头发。还有一个什么时候掉头发最多呢？ 洗澡的时候嘛 ，take a shower， 对不对？然后这头发就往下掉，哎呀，每一次这个洗澡，头发就掉一把，每一次洗澡就掉一把，后来时间长了也都习以为常了，反正就是这样子了。哎，过了，我都忘记了，过了几年啊、很长一段时间，有一次我突然意识到，哎，我发现什么呢？我的这个头发掉的少了。啊，每次洗澡头发掉少了，我心里特别高兴。第一个反应就是感谢赞美主，神垂听祷告。但是这个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啊，就是半开玩笑的话，还真的没有很认真的为自己的头发祷告，因为我知道，反正我爸爸爷爷都是这样子，我早晚也是要走这条路。我第一个反应，哎呀，太好了啊，头发掉的少了，高兴了两分钟，我突然明白过来了。啊，弟兄姊妹笑，你笑你也知道了，怎么明白过来了？我因为头发掉的少了，不是我返老还童，青春重新出现，是没头发掉了，已经头发很少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单单只看这个表面的现象，我们就容易被蒙蔽。我在以前这个我读书的学校叫 RPI 神学院，之前那个学校叫 RPI 啊，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工科的学校，有弟兄姊妹可能知道啊，在纽约上周啊，那个纽约州的首府叫 Albany， 它也是一个 Tri City， 跟我们这里三角区很像啊 ，Albany、Troy 还有一个地方叫 Schenectady 啊。那么我这个学校呢，就在这个 Troy 这个地方啊，我在那里呢学这个环境管理这门课程。那这门课程呢，也要学环境法，也要学一些的工商管理的课程，也要学一些环境工程的课程。我们有一门课，这门课呢，我们这个教授是兼职教授，他自己本身在纽约州政府环境部门来工作啊，这个而且是蛮资深的啊，有点像就是我们月底要请来的布道的这个讲员刘明辉牧师，他是在 New Jersey 的。新泽西州的这个环境局的资深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哎，我们当时我们那个教授就是这样子，又在大学做教授，又是州政府的资深的环境科学家。哇，给我们设的这个题目好难，我们真是开 group meeting 开到夜里两点都不能回家，因为我跟我太太当时住在 Albany 啊，还要开到另外一个小城市，虽然不是很远，回家然后到家里都这个夜里两点都快三点了啊，就这个。最后做出来的我们那个所有的资料，我们要做 presentation， 比我这个研究本圣经还厚啊，那个 three ring binder， 最后好多的资料。那我们在做这个环境的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啊，最后要去做这个 presentation 嘛，要去叫 presentation 中文啊演讲啊，我就一开始我们分头要找资料，我就到我们Albany 就是纽约州立大学的阿尔伯尼分校，奥本尼分校啊，我太太在那里这个大学系读书，旁边啊同一层旁边就是 NOAA， 大家知道美国那个 National 啊这个国家气象海洋局啊，在那边的一个分站就在那里啊，那我们也有这个我太太的同事在那边，我们呢就要收集资料，就去跟他去谈，然后他就给我一些的这个原始资料，然后就去分析做数据分析。做数据分析呢，发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什么事情呢？在这个 Albany 我们当地，这个历史记录的这个平均气温，有一年有一个 jump， global warming， 一下子这个气温就上去，大概是一度还是我具体忘记了，大概就一度左右啊，应该不会超过两度，但是呢，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jump， 你能够看得出来。这东西一拿出来，温室效应，对不对？以前这 global warming 啊，这个全球这个变暖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词啊， global warming。但是如果你仔细去分析，你看它的这些的背景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是因为在那一年，这个温度采摘这个气象站从当地 Albany 的这个机场挪到了靠近当趟的一个地方，把这个气象站挪了。这一挪呢，因为我们知道机场那边很空旷嘛，这个吸热的这个也相对来说也比较比较小一点，空气流动各个方面啊。那一靠近城市，它有这个热岛的这个效应啊，所以这个温度就会稍微的增加一点。所以我当时就把 在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先把这个数据给他看出来啊，先摆出来，他们一看哇这 global warming， 然后我就告诉他们仔细分析原来背后有这个原因啊，大家眼睛瞪那么大，我现在印象很深啊。我们那次的 presentation， 当然很多其他的同学做的也是都非常好啊。我们那一组做完了这个 presentation 以后，我们教授啊，就是跟我们这个写电邮说你们做的非常的好，然后都不用期末考试，每个人都得 A 啊，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那我的教授还特别的跟我说，做完 presentation 拉着我跟我说啊，他是这个环境科学家，拉着我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分析是真正把后面这个原因找出来了。而不是迎合表面上 popular 这种的这些的理论啊，说这个有价值啊，这科学研究的态度。哎呀，我是受宠若惊啊，得到教授这么高的这个表彰，受宠若惊。当然后来就去读了神学了啊，然后我们系出一份这个环境管理的杂志，本来还要去给我更多的奖学金去做编辑啊，不过神的呼召领导就去读神学，那是后话。所以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单单只看表面的现象，有的时候我们会被蒙蔽。我今天不能够再花更多的时间给大家讲环境方面的问题啊，从 global warming 后来到叫做 climate change， 很有意思，对不对啊？然后啊，我记得那还是2001年，我刚刚搬家到啊 Rochester 那边去职堂。有一天早晨起来，跟几位弟兄，我们这个弟兄的这个早晨的这个祷告会，然后在一个 bagel 的 shop 啊，我们在那边吃点 bagel， 然后喝点咖啡聊一聊。那么这个下大雪，雪非常非常的大啊，然后他们就开始问我说：“你以前是学这个环境的啊，有没有 global warming？” 雪下那么大，非常非常的冷，而且我忘记那是几月份了啊。反正我们那边北边大概一年内有半年，接近半年得下雪啊，然后就问我啊，我说呢，我这个学得很粗浅，我必须要承认，我确实学得很粗浅。后来就去学好多一些别的不同的专业，但那时候还一直在讲 global warming， climate change 这个词还没有出来。我当时我的原话跟他们回答，我说也不是我了解，因为呢，认识一些的教授啊，认识一些的科学家，我说我自己粗浅的一个看法叫做 global weather fluctuation。后来真的 climate change 这个词就出来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弟兄姊妹们，很多的科学家可能认为不单是有，而且特别是到底是不是人类的活动造成，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啊？那我的这个有好多的同学现在中国的大气所、大气中心或者是大学的大气系工作，国家气象局工作，我也到美国的这个 NCA， 大家知道 NCA 吗？在 Colorado 啊，我们温红姊妹肯定知道，她是我师姐，现在还是做这方面的啊。我问了不少的科学家啊，直到今天，如果你透过现象看本质，到底是不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实际上是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有的人可能知道，有人可能不知道。在前两年，英国曾经出一个丑闻，所有那些不支持 global warming 的这些数据都被封掉、被删掉，不让大众能够看到。我在这里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把这个展开来讲，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专门的去谈一谈关于这个环境的问题，怎么来看环境和环保，这两个概念不一样，环境主义和环保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们，求神保守我们来慎思明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